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, DTS, Book of Romans, Number 18.
晋身神学院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。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，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，大约在40年前盟主呼召献身侍奉主，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。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，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，得到拆船硕士学位。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，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，数十年如一日。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，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。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。黄牧师学识渊博，灵性深厚，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。
各位平安，我们要靠主的恩典继续来学习罗马书信里面的真理教义。今天是罗马书第18讲，第18讲题目是信徒要成为义的奴仆，信徒要献上自己做义的奴仆。经文是罗马书第6章15节到23节，15到23。我先把这一段经文念一遍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水就做水的奴仆吗？喝做罪的奴仆，以致于死；喝做顺命的奴仆，以致成义。感谢上帝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上帝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这段的经文以奴仆来说明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献给基督，顺从主的命令，使我们可以成圣，结永生的果子。谈到奴隶，我们现在听起来也许有点不大习惯，因为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没有 奴隶的制度，但是我要说明，就是字面上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奴隶的制度，但是在实际上，在实际的生活，我们真是还做奴隶。而这种的奴隶实际的情形比当时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度更加的可怕。我先介绍一点罗马时代的奴隶制度。在罗马，或者是在希腊，或者是在埃及，或者是在古代的印度，甚至我们中国都有奴隶的制度。那就是一些有钱人，他们有很多的仆隶，他们需要人来耕种，那么自己的人丁稀少，耕种的能力不够，因此他们就出了一点钱，向那些贫苦的家庭去收买别人穷苦的孩子。那么他们付了一点钱以后，这个全家子弟就在富有的家中一生服侍，而这个服侍因为是卖身了，所以就再没有任何自由可讲。他们要做什么，完全在乎主人的施舍，在乎主人的同情。如果主人残暴的话，这些做奴隶的不但要劳力工作，有的时候连吃的饱都没有。所以在奴隶的时代，这个奴隶是卖身的。奴隶这个字，这个名词也代表失去自由，失去自我尊严，失去人权，失去我们人起码应有的。说一个奴隶完全没有人权，一个奴隶也没有地位，一个奴隶也毫无尊严，毫无荣耀可谈。在奴隶时代的社会里面，这些奴隶常常成为主人的娱乐工具。比方说，他们除了农耕要卖力当牛当马以外，他们也要在农收的时候做了一些表演，做许多按照主人所喜欢的方式来表演，使主人喜欢。有的时候主人又叫这些奴隶跟野兽来斗，如果能够杀死野兽，他就给他一点的奖品，假如不能杀死野兽，他就被野兽吃掉还是受伤，而主人毫无赔偿。今天很多的运动也有一点像古代奴隶的比喻一样，今天很多运动会上的项目就是从古代奴隶制度所发展出来的。如果能够胜过，就给他人的享受，如果不能胜，不能得到奖品还是冠军的话，这个奴隶就要受伤，甚至死亡，甚至就失去一切的享受。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，这种的观念仍然存在。在第十九世纪，谈到人的价值问题，说到人如果没有被利用的价值，他就是人类的渣滓，就应该被清算，应该被废掉。这些都是奴隶制度留下来的遗毒，可是我们常常不感觉到这样的可怕。我们今天很多的国家跟社会还是实行奴隶制度，但是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对这些了解奴隶制度的人，他用奴隶的这个制度来说明 我们把自己的身体要给谁做奴隶，来说明这一个基督徒当有的生活的一个比方。第十五节这里说，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答案是断乎不可。为什么是在这里用这一个问话？因为在奴隶的社会里面，如果有好心的主人买了奴隶，但是因为这个主人太慈善了，他不要这些奴隶一直过奴隶的生活，所以他买了以后，这个奴隶就到主人的家中，那么这个主人很好待他，不必做很多劳动的工作，就有享受，就有他的休息的机会，恢复他的人权，恢复他的尊严，恢复他当有的一些自由。那么好多奴隶真是不自爱也不自量，他们我现在有大好的主人，我已经得到释放，我已经恢复我的自由，恢复我的尊严了，所以他们就板起老板的态度，毫不守规矩的。他们想，这个主人这么好，我现在做事也这样，不做事也这样，我现在可以随便做，随着我的意思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甚至做了许多违背主人心意的事。这是在当时奴隶社会里面一般被好人款待的奴隶常有的表现。所以有一些的奴隶，他们在恩典之下就可以随便犯罪，有的事情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也有这样错误的观念，以为我们蒙主耶稣的救赎，我们已经自由了，我们犯罪也不要，因为耶稣有永远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，神也很慈爱的不计较我们的罪，遮盖我们的罪，那么犯罪吧。这里说断乎不可，一个很坚定的口气说绝对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十六节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水就做水的奴仆吗？何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何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？第十六节就把两种奴仆的情况说明出来，我们到底要做谁的奴仆？假如我们还是把自己奉献给罪，还是像从前我们犯罪的那个生活，在罪之下毫无自由，我们在罪之下毫无尊严，在罪之下毫无我们应当得的那个义。假如是这个样子，那我们就一直在罪之下做奴仆的结果就是死亡，就是说罪就不断的控制我们，辖制我们，让我们毫无自由，让我们丧失我们一切的尊严，一切的地位、身份、尊贵等等。但如果我们甘心乐意的蒙主的救赎，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把我们整个身体整个人奉献给义，奉献给耶稣基督，奉献给上帝的真理，奉献给上帝所喜欢的，我们都成为顺命的奴仆，结果就可以成义，就可以走正直的事，就可以做神所喜悦的事，我们可以成为义。这是很宝贵的真理，只要我们有心重新立志，把我们整个人都奉献给主，遵行他所喜欢的，就在面前蒙神悦纳。这个真理对我个人很大的帮助，自从我明白这个真理以后，我就立志绝不再犯罪，绝不再讨自己情欲的喜欢，我把自己整个人奉献给上帝，遵照他的旨意行。圣经的真理就证明我在面神面前都蒙神的喜悦，但愿你也这样的 靠着主的恩典，把自己整个人奉献给义，得蒙神的喜悦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晋身神学院》，由黄牧师为您讲解。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，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，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。在节目完毕之后，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，请继续收听。
现在我们要看第六章十七节，十七节，感谢上帝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这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我们的心因为有圣灵同在，有圣灵的帮助，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引导，我们从心里顺服所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。这道理的模范是谁呢？道理的模范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在罗马第八章二十九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模范就是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。因为神早早就预定耶稣做我们的模范，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义，做义的器皿，有一个很具体的耶稣基督的生活做我们的模范。我们真的要学习，就要看耶稣怎么做。我们从整个四福音跟其他新约的经文就晓得，耶稣基督他很清楚天父的心意，然后他背熟了，他不但背熟，他也下决心要照天父的旨意行。耶稣给我们在向自己的身体做义的仆人的榜样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样生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怎么样按照在创造里面所安排身体增长的定律，要四个月在母亲的胎中，他就我们现在说九个多月，然后长大要做婴孩被喂养，然后要经过童年、少年、青年，要学习摩西的律法、旧约的圣经，要遵照神在旧约里面守定的一切宗教仪式。除此以外，更重要的，怎么从心里顺服天父所规定的一切旨意。所以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出来传福音？在传福音以前要受洗，耶稣说这是要按照所规定的礼节，按着神在圣经所规定的。然后他传信息，他行审计，耶稣常讲一句话，我来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这个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、第九章、第十七章多次提到的一个真理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凡事顺服，大小都顺服，天父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甚至他要怎么死也要顺服。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、第八节告诉我们，他就自己卑微成了人的样式，然后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。 我觉得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，怎么活，生活的方式，怎么工作，工作的方式，工作的范围，工作的内容，怎么死，死的方式，死要死多久，什么时候复活，什么时候升天，什么时候再来，完全照着天父的旨意而做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是绝对的，完全的顺服天父所定的。我们今天要把肢体献上做义的奴仆，也要效法耶稣基督这样的绝对顺服。那么第十八节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看到，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是从罪里得了释放。我们中文翻成释放这个字，在希腊文里面有拯救的意思，有蒙救赎的意思，所以应该这么说，你们既然从罪的权柄里面，罪的权势里面得了拯救，就应该做义的奴仆。我们脱离了罪，我们并不是成为一个没有主人的人，我们来成为义的奴仆。那么这里虽然有奴仆这个字，但是义的奴仆跟罪的奴仆就大不一样。我们说罪的奴仆，罪做我们的主人来管我们，我们做义的奴仆，其实这个奴仆是已经得到自由的奴仆，是与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合一的。所以我们在第六章一到十四节里面谈过这个真理，我们蒙救赎，我们有了主的生命，与主合一，所以这个奴仆乃是与主合一，完全合一的另外一个名词。所以同是一个字，但有不同的含义。我们做义的奴仆，就是与基督完全接连，完全合一的意思。十九节说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圣灵这里借着使徒告诉我们，他照着人的常话说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照人的观念，照人对那个名词的观念对我们说。所以这是借用词。我刚才在前面解释了，我们做义的奴仆跟做罪的奴仆虽然名词一样，奴仆奴仆，但是含义完全不同。罪的奴仆是罪做主人管我们，我们做义的奴仆，我们乃是与主合一，与主同等。因此我们献以义就会成圣，这个成圣是以基督合一带来的成圣。在前面的经文我们谈过，特别在第三章里面我已经讲过了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就把这个身体跟基督联合，然后基督圣洁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基督圣洁的能力也成为我们胜过罪恶的能力。基督又差遣圣灵帮助我们，把圣洁的道教导我们，所以我们明白圣洁的道，我们靠圣灵的能力能够遵行圣洁的道，这样我们自己就因为有了成圣的生命，有了成圣的地位，有了成圣的能力，然后有成圣的生活，有成圣的表现，用这个 来证明我们实在是自由的，实在是与主接连的。第二十节说，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这句话告诉我们说，假如我们做罪的奴仆，就不受义的约束。现在我们做义的奴仆，自然就不再受罪的约束，所以罪不能再管我们，我们不要再理睬罪，因为我们不再受罪的约束。二十一节，所以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这里说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就是我们现在蒙恩得救，做义的仆人，看见从前犯罪的那一个事，就知道那是羞耻的。当我们还在犯罪的日子里面，我们常常不知道犯罪是羞耻。但是我们现在成圣，有了成圣的生命，有义在我们心中做主，我们就会感觉过去很多的行为就是很羞耻的，而且结局就是与神隔绝，结局就是死亡。二十二节，但先进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上帝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所以二十二节进一步的给我们看到，我们从罪里得到拯救，得到释放，我们做上帝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。这个成圣的果子是从有圣洁的生命，有圣洁的真理，叫做圣灵帮助而结出来的果子。而这成圣的果子，我引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的话跟二十三节的话，我读一下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那这是一个果子里面多方面的表现，这是成圣的果子，这就是永生。最后二十三节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我们如果还是犯罪，这就是死。我们如果接受神的恩赐，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义，接受神所赐给我们圣洁的生命，接受神所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有永生，得着永生，有永生的表现。所以让我们下决心脱离罪，担当顺服与义，做义的奴仆。
晋身神学院播送完了，如果您有什么意见，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，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。陈达光院长，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。愿神祝福您。